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看《箴言书》第十二章，十二章在开头的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然后呢，这里提到了管教，提到了知识我们往下看首先呢，在十二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呢，就是这个字，就是圣经当中的这个爱这个词呢，不是说喜爱，而是说非常的爱而且呢，它是单数，也就证明一间真正的教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牧人，他最喜爱的，他唯独喜爱的是上帝的话。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什么？我的道。”我们来看一下喜爱的对象这里说喜爱管教的，继续往下翻，大家注意这个词这里说喜爱管教的这个词，弟兄姊妹你注意它不是动词，它是一个名词，你不要理解成为喜欢管教，就是说平常就是说怎么叫喜欢管教的，喜欢一个人揍他或者说喜欢一个人打他，不是那个意思。这个管教原文的意思它表示它的意思是训诲和教导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指的不是你犯了错上帝拿棍子抽你，而是说什么上帝用他的话语怎么样来教导你。把你要明白，不要理解错误你不要理解成喜欢管教，就我喜欢神揍我，喜欢神打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喜欢聚会，喜欢听道，喜欢圣经，喜欢真理，是这样一个意思。这里呢也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六节所说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然后喜欢管教、喜欢训诲的人呢，喜欢真理的人呢，他会获得知识，看到没有这个词儿就是知识，也可以翻译成聪明。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儿指的是对真理的理解，对圣经的理解。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单单的爱慕圣经，并且喜欢聚会听道，他喜欢圣经，也喜欢听圣经的讲解这里呢就牵扯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两大重要事情，一个是读圣经，另外一个是聚会听道，听牧师，听神的仆人对圣经的讲解。好，往下看下面说恨恶责备的便是畜类这个责备什么意思呢？箴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往下翻进去。然后呢，箴言书一章二十五节说，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是我的责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责，使人归正责备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也就是说圣经对于我们基督徒，或者说对于慕道友，他一方面讲真理，一方面呢向我们启示得救的真理，另外一方面圣经其实你注意一直在责备人，一直在责备我们，一直把我们的信仰往正确的道路上去引。这个恨恶责备的，恨恶圣经的，不接受圣经，不接受讲道劝诫的，好比什么人呢？中文说好比畜类这个词就是这个词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愚昧，也可以翻译成畜类，也可以翻译成就是说被火烧着它就大致相当于这个马太福音然后圣经说这个耶稣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也可以理解成为就是说畜类或者是野兽。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坚持聚会，领受真理的智慧。真正的愚蠢就是不听真理，不信真道的愚蠢，这个是由教会生活和你聚会听道来决定的。所以说你看箴言书，它基本上每一章开头首先强调什么上帝的话语你要听到。你去看基本上所有的箴言书，每一章一开头它都是这样教导的。第二节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原文的意思是，善人不断得到耶和华的恩惠，设计诡计的人他会一直被定罪首先我们看这个善人这个善人不是中国人或者说佛教道教意义上说的那个善人， 这个词啊，它的原文是好的啊，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总喜欢说一句什么神看着是好的，也就是说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不是说他是个善人，不是说他是个好人，而是说这个人是什么，是上帝眼中看为好的，是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是一个蒙恩的人。也就是说这样的上帝看着好的，这样上帝赦免的人呢，他会一直得到耶和华的恩惠。你要注意哈，这样的人会一直得到耶和华的恩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他信了，他聚会了，并且他领受真理，他在不断的教会生活当中，他会得到上帝不断的眷顾。这个恩惠就是喜悦、悦纳和眷顾的意思，也可以表示恩典。或者说设诡计的人他一直定罪。好，给你往下翻一下哈。这个设诡计啊，它在原文圣经当中呢，它是个复数，表示一个人的计谋。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的人他蒙不到恩典，蒙不到眷顾，尤其有些人他也聚会他也听到，是因为这些人呢，他虽然聚会虽然听到，但是他的信仰不在真理上，他有自己的小九九，有自己的谋略，有一些上帝看为恶的东西啊，他们内心当中呢有恶谋，这个只有上帝能够看到。所以说这样的人当他聚会不正的时候，当他不专心于真理的时候，当他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就不但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而且哈，你注意这个第二节他后边那句话原文的意思是上帝会持续的定他的罪。大家明白哈，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两种人，两种人生，两种人对聚会和教会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结局。第一种呢，就是蒙恩的罪人，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另外一种就是说不得赦免的罪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对聚会、对真理、对信仰的态度的不同。十二章三节，不要说话啊，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摇啊。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人靠着恶行不能坚立，义人们的那个根基一直不会动摇。好，我们往下看哈。什么叫恶行呢？恶行原文就是罪行的意思，它就是创世纪六章五节所说的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在申命记九章二十七节呢，圣经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思想这百姓的顽梗罪恶，不要思想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也就是前半句告诉我们哈，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什么？都是罪人，都是恶人，都无善可陈，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到达上帝面前。所以说这里的真正的含义是你没有办法靠你的恶行然后来讨上帝喜欢啊！你说我有好行为，你记住哈，在上帝面前人都是罪人。另外一个哈，这个义人们的根基啊不会动摇，会永远坚固。这里这个义人啊是复数啊，你记住哈，之前说当提到义人用单数的时候基本上指基督，用复数的时候指教会，指基督徒。也就是说这里提到有一群人是因信称义的人，是罪得赦免的人，是上帝宣告为义人的人。这群人有时候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根，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建立在同一个根基上，他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之上。所以说因为这块磐石这个根基是永远不会倒的，所以说这样的教会和这样的基督徒他怎么样，他也会长期坚守下去，因为他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他扎根于那根基之上。所以说这句话告诉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不要自义，你要依靠耶稣基督，依靠那义人的根基。第四节哈，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愚羞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有怎么你注意到没有，这里强调几种妇人啊？两种妇人。而且这个妇人有没有丈夫啊？有丈夫。也就是说这里很明显在讲两种教会，他在讲两种教会 与丈夫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啊。首先我们看这个才德的妇人哈，弟兄姊妹，这个才德在原文啊不是才德啊，不是说他有才，不是说他有德，原文的意思是能力力量，也就是说这样的教会他是大有能力的教会啊。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富足，也就是说第一呢，他在真道上，在真理上有恩赐有能力；第二呢，他在属灵上是富足的。你记住哈，我再强调一遍，第一是在真理上有恩赐，这样的教会讲台呢是经过正规案例的啊，是有懂真理的牧师按照真理全讲，大有恩赐。另外一方面，这间教会的会众在属灵上是富足的，是追求真理的。这样的教会哈，说他是他丈夫的什么冠冕，是他丈夫的王冠。你要说耶稣基督会把这样的教会当成帽子，当成一个冠冕戴他的头上，向世界推广出去。你要说这样的教会呢，会被耶稣高举，会成为荣耀耶稣的教会，因为他讲的道，耶稣说没有错，非常正确。所以说呢，将会成为标志性的教会，成为在世界上的金灯台。后面说宜修的妇人是他骨中的血脉啊。我们来看另外一种啊，叫宜修的妇人，这种啊明显就是不好的教会啊，也可以说不好的仆人，不好的会众，假基督徒。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腐烂啊，说这些教会啊腐烂了啊。他烂在哪里啊？他烂在啊他丈夫骨头里，甚至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就这个意思，就说这个东西在骨头里面是非常痛的。你看啊，这里也提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去的那一刻，从他的肋旁流出水和血，教会从此诞生于耶稣的肋骨里面。但是一个宜修的妇人啊，原文的意思是这个词就是说使丈夫感到羞耻的妇人。比如说这样的教会呢，不像第一间教会，第一间教会耶稣以他为荣，耶稣非常高兴，把他当成冠冕戴在头上，这样的教会怎么样？耶稣觉得羞耻。为什么呢？没说为什么，你去看第一个，他明显与第一个不同，也就是说他不能传讲真道。第二，他可能在外在上很富足，在人数上很富足，但是他在灵性上，在真理上是一间贫穷的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有两种结局哈，一种是蒙神所爱大有恩赐的教会，宣讲真理的教会，属灵富足的教会，上帝把它当作金灯台举起来照亮这个世界。另外一种呢，就是假教会不讲真道，不讲真理，只追求世俗的教会，耶稣把它视为骨中的朽烂，他可能要动手术把这块烂掉的肉扔出去啊，这块骨头丢出去，因为他不想让他其他的肉烂掉啊。第五节，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我们来看哈，这里也很有意思哈，这里的这个义人也是负数，恶人也是负数，就是说义人们所思念的是公平，恶人们所谋算的所计谋的是诡诈。首先我们来看义人的思想，也就是说义人，因信称义的人，真正的基督徒，罪得赦免的人，他昼夜所想的，他昼夜所思念的是什么？公平。我们来注意哈，这个公平这个词啊，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啊？它除了表示公平公义，它还指上帝的律例和典章，就是旧约圣经啊，也指将来的审判。要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间真正的教会，他讲台上所讲的所传的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义以及上帝将来的审判，这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所盼望、所注重、所每次聚会都强调的。你看到没有啊？这是义人，这是因信称义的人，这是真正的教会聚会讲道和传福音的核心，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核心啊。后边说恶人们的计谋啊，来看后边哈，与之相对的，我再次强调一遍哈，这里的义人和恶人啊，他指的都是基督教圈子里的人，你要注意哈，不是特别指外邦人， 他跟前边那个叫什么那个财德的妇人和那个宜修的妇人是相对立的啊，这后边就是义人和恶人，因信称义的人和没有称义的人和不真信的人。也就是说，与之相对的恶人、假教会、假仆人、假基督徒，他的特点是他有自己的计谋，有自己的策略。啊，往下翻一下，不要说话那里边。也就是说，在这里需要注意哈，恶人也好，假教会也好，假仆人也好，你注意这个计谋哈，这个计谋可以指诡计，也可以指在用言语或者用行动去误导别人，它有这个含义哈。这个计谋意思，我再次说一遍哈，它指的是有故意目的的一种诱导。也就是说，这些教会不按照圣经，不按照真理来讲道。他有自己的教义，他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这样的假教会、假牧师呢，他在圣经上、在教导上、在解释圣经上呢，他进行了偏转和诡诈，为的是什么？就是说他有诡诈，他的诡诈就在于他不是让人得救，而是让人引到这个教会当中来进到灭亡，这是真正的目的。第六节。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啊，这里对应的是刚才的第五节。也要说开始讲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话的特点。恶人就是刚才那些假教会的人啊，原文的意思是恶人的，不说话啊，恶人的那些言论埋伏流人的血。那些正直人的口却一直拯救人啊，我们来看哈。也就是说，恶人呢，就是箴言书22:16，包括箴言书12所讲的宜修的妇人，或者说箴言书2所讲的油嘴滑舌的外女啊，说到他那里的不得转回，也得不到生命的路。箴言书7:25也讲到，你不可偏向淫妇那个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而且哈，弟兄往上翻一下，你看到这两半句的对比的时候，这里讲到真教会和假教会的时候，他主要谈到他的言论还是谈到他的行为，谈到他全部是言论哈。恶人的言论以及这个正直人的口有一个什么大的对比呢？一个负责埋伏流人的血，一个负责什么？一直拯救人，一直往神的国度里边去，往里边往天国去，想办法让人得救啊！这是两者的真正区别。好，继续往下翻。也就是说，你注意第一点哈，这个恶人、假教会、假基督徒、假仆人，他怎样流人的血呢？他要直接把人杀了，人不会去接受这个事情，因为人再傻他有一个提防心，甚至说他埋伏流人的血。你要注意啊，这里强调的假教会、假牧者、假仆人、假基督徒，他的言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也就是说，从外在上来说，你会看到今年很多的中国教会讲爱、讲包容、讲好行为、讲好生命、讲敬虔，但是他其实没有爱，没有包容，没有好行为，没有好生命，更没有敬虔。他为的是用他的嘴把人埋伏去害死。这是今天中国大多数这个律法主义教会啊，包括生命神学，他们最根本的目的。这个流人血是圣经一大罪恶，但是这件事情上帝告诉我们，你向人传虚假的福音等同于流人的血。在使徒行传2:26，保罗向这个教会告别的时候，他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那里的原文是，我对你们的血是洁净的。而且呢，创世纪9:6也说过，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诗篇59:2说，求你救我脱离罪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也就是说，假教会就是真言书当中的淫妇，就是宜修的妇人，他不讲真理，不讲因信称义，不讲赦罪，不讲得救，他讲的那些什么爱心啊、言论啊、 善行啊只是为了留人的血。另外一种呢，就是真正的教会，圣经所说的正直人。这个正直呢，指的是在信仰正直，它也可以翻译成正确。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教会在信仰上是符合圣经的。这样的教会一直用他们的口，一直用他们的讲台来宣讲赦罪、得救、永生之道。也就是说，前者负责杀人，负责论断，负责控告，负责欺骗，后者负责在基督里面称义赦罪，然后把人带入上帝在基督里的永生。这是两种教会，两种牧者，两种基督徒都在用嘴做工作啊！一种呢是用嘴杀人，用嘴挟制人，另外一种呢用嘴去救人。第七节，恶人倾覆归于无有，义人的家必占得住。这里的恶人和这个义人啊都是复数啊，我给大家念一下我的领受和翻译啊，可以这么翻译：恶人们倾覆，终将归于无有；义人们的殿一直坚立。你注意哈，这里提到义人的家，也可以翻译成义人的殿，也可以翻译成义人的教会啊。恶人们倾倒了，就如同启示录当中说的，大巴比伦淫妇倾倒了啊。诗篇七十三篇告诉圣经告诉我们，恶人那些假教会那些不讲真理的人，如果他们持续的不悔改，有一天上帝会让他们如水冲去，会让他们归于无有，会让他们像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的草。这里的词在于重点强调它不存在。所以说弟兄姊妹，从教会建立起初到今天，当然有一些教会呢在基督里面殉道了，但是有很多的教会最终关门不是因为殉道，而是因为不再宣讲真理，上帝把它关掉了。好，往下看。后面一种啊，说义人的教会，义人的殿，义人的家将会怎么样一直建立。就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五节所说的，风林雨林风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恶人和义人呢这句话视为两种教会以及两种教会的结局，前者是淫妇，后者是金灯台。十二章八节，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口中乖谬的必被藐视。这里大家注意哈，这个翻译是有点问题的。你说人必按着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啊，你这样翻译啊，容易以为就是什么呢，你这个人他聪明点，你智慧高点，人就称赞你。不是的弟兄姊妹，原文的意思是人啊必会按着口中的智慧不断的被称赞，心中歪曲的必被一直轻视。也就是说呢，你看原文圣经的时候，这里人按着口中的智慧指的是你对真道的理解和解释，你讲道或者说你传的福音。你注意哈，如何得到上帝的称赞呢？你要注意，这里的称赞也好轻视也好，不是人在称赞你，不是人在轻视你，而是上帝在称赞或者上帝在藐视你。这里这个口中的智慧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对真道的一种领受啊。一个基督徒，一个仆人，一间教会会因为他所传的福音正确与否而获得上帝的称赞。这里告诉我们，牧者、教会、基督徒，神会按着你口中所讲的来决定是否称赞。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说，主人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另外有一部分人会按照他口中的歪曲被藐视，他心中的歪曲啊，这里哈说他心中的歪曲，这个歪曲啊就是扭曲的意思，它指的是对真理的偏转、歪曲和谬解啊。圣经明明是因信称义啊，他给你整个来个信心加行为，就是这种偏转。而且这里强调哈，是你内心的歪曲，也就是说，上帝他看的是一个人内心真正的信仰，你真正的信仰是什么？ 你说出来就什么话，你传出来就是什么道。啊，这里这种人呢，他内心是弯曲的，他内心是心术不正的，他内心是别有用心的，他信仰有很大的问题，他所宣扬的价值观与他内心真正的动机严重不符。比如说今天在中国有很多讲爱讲包容讲善行讲好行为讲好生命的，其实他里面根本没有这些，他的内心是邪恶的，他所表达出来的与他内心的截然不同。好，往下翻。圣经说这样的人呀会被藐视。约伯记十三章四节说，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里指的是人将来的结局啊，被上帝丢弃。第五节，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这个十二章九节哈，我看了很久，我又找了一下原文，我说一下我的领受哈。这句话你看中文的话，它好像前后有矛盾哈，被人轻贱了啊，但是没什么的，但是不要担心啊，因为他有仆人啊，强过什么？强过自尊，缺少食物，好像前后不搭边。原文是这样的，大家听好，原文的意思是被人藐视了，但是呢，他站在那一位仆人旁边，你记住了哈。也要说神告诉我们，是被人藐视还不是最坏的。你站在上帝的那位仆人旁边，你站在耶稣上帝的义仆旁边，你与耶稣同在啊，以马内利。你的人生，你的信仰就强过什么呢？强过自我尊大，但是缺少粮食的人，就是说强过那些自大的、自义的、被人推崇的，但是没有真道、没有真理的、没有吃过灵粮的人。基本上我的领受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事情是好的。什么叫好的呢？就是你被藐视了，但是你跟耶稣站在一起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人为人子恨慕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到那日你们要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如此。后边这个第二种人哈，就是圣经所批判的，我说发现弟兄，这个词是尊大的意思啊，也是尊荣的意思。他自我尊大，他自我尊荣，而且他自义，要明白哈。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有祸了，因为什么？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如此。而且说他没有粮食，原文的意思是没有面包，或者说没有饼，是单数。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真道，也不按着圣经，不按着真理，不按着礼领受圣餐。啊，这里指的是没有真理、讨人喜悦的假教会、假仆人和假基督徒。啊，这里主要是两种对比。第十节，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原文的意思是，那一人看顾他牲畜的生命，恶人们的那些怜悯也是残忍的。那个一人呢是单数，恶人是复数。这里有个对比哈，这个一人的看顾和恶人的什么怜悯。我来看哈，这里呢他说一人啊，就是说顾惜他牲畜的性命啊，他原文的意思是说有一个一人，那位一人耶稣基督啊，他顾惜他了解他那些信徒，他那些会众，他教会里边人的生命，是这个意思哈。好，继续往下翻。也就是说这里强调的是那一位义人，那一位基督啊，他赐给我们生命，他关心我们的生命。在约翰福音十章九到十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看到没有哈，并且出入得草吃。我来了是要叫羊得什么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这是这里的含义。而且这里谈到这个义人啊，他有很多的牲畜，也就是说这一位义人，我们的基督，他不但是王，他同时也是一位牧者，他牧养他的群羊。 所以说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四五节当中呢提到哈，这个羊啊听见这个牧人的声音，然后就跟着牧人出来啊，羊呢不跟着生人，他认识他主人的声音。后边一种哈，恶人复数哈，这些恶人呢很有意思，这些恶人啊不是说那些看着很凶悍的恶人，这些恶人在外表来看他好像有怜悯，你说那么一个哈，也就是说这些恶人啊也讲爱，也讲包容，也讲好生命，也讲好行为啊，他说的非常好，但是他们的本质是什么？邪恶的。他们的这些讲爱讲包容啊，这些讲好行为也罢，他真实的目的不是为了爱，不是为了使羊得生命，而是为了要残忍的吞吃杀害他。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什么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件就是弟兄个人的领受。有的人尤其在我这两年在中国基督教圈子里边去讲道的时候哈，有的人整天跟我这么说，他说你不要光听一个传道人讲什么，你要看他活出来啊，你要看他行什么啊。但是你注意哈，圣经呢其实是这样的，你对于一个真正的仆人哈，你要去听他讲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真正的仆人讲的就是赦罪，讲的就是永生，讲的就是基督，讲的就是因信称义，你注意听，你想想他为什么那么讲，你就能得到生命。但是对于假先知哈，弟兄们听好，就是那些整天讲活出来行出来，不能光讲要活出来的，你不要听他讲，你看他做什么，他是不是做的跟他说的什么生命啊行为啊相对称，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这么跟你讲是为了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多半是把你做成生意。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谨慎聚会听道，学习赦罪悔改因信称义的真理，远离律法主义生命神学的假先知，因为人在里面必然陷到网络里。第十一节，不要再动了哈。第十一节哈，栽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啊，原文的意思是栽种耕种自己田地的必一直得饱食，追求那些虚浮的却是无知。这里谈到两种服事和两种工作，以及两种信仰、两种教会也好，两种人生的追求。第一种呢是耕种田地的啊，这个词哈，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耕种者。哥林多前书呢用这个词呢来指仆人、教会、传福音者。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什么神叫他生长。啊，圣经也鼓励我们在这方面下功夫。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握坚固不可动摇，要常常什么呀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耕种的结局是为了得什么？饱食，原文的意思是面包，是为了得到粮食，得到真正的灵粮，得到圣经真理。啊，这样的人圣经说他会一直得到满足，他会越讲越明白，他会越信越明白，他会越传越正确。另外一种哈，另外一种往下翻，另外一种啊是追求虚空的，大家注意哈，这个追求的原文啊是逼迫的意思。虚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说的赚得世界赔上性命啊，也是提摩太前书六章所说的，那些发财的人就陷入到网络，陷入到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的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也要说另外一种教会，另外一种传道人，另外一种基督徒啊，第一种呢是专心追求真理，按真理牧养教会的真仆人。另外一种是醉心于世界的荣耀，大家注意哈，这个虚空就是说今天所说这个假大空啊，又假啊，又目标又大，又虚空。 这种人呢，醉心于世界的荣耀，而且他满世界里追着外邦人，认同他们虚假的信仰，他们所谓的好行为、好生命、好信耶稣得好处啊。今天我妻子在宋波坐公交车的时候，碰到一个三四的一个老太太，给人在车上传福音，传的就是这些又假又大又空的这些虚假道理。所以说，你能看到两种教会、两种传道人、两种基督徒，以及传的两种福音、两种道。十二节，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得以结实。我来看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恶人啊，想要得到坏人们的那个捕猎工具，听好了哈。但另外一种呢，义人呢，义人们就义人他的根呀、啊，却赐下果实，结出果子啊。首先要看第一种人哈，就是恶人。这种恶人哈，他强烈的希望，他强烈的渴望得到什么？坏人的网络。你看到没有哈？要说这种人哈，他在世界上天天寻找一些可以用来捆锁人、可以用来控告人、可以用来挟制别人的工具啊，不一定是工具，也可以说是一种学说，是一种神学。他整天研究怎么用假道给基督徒洗脑啊，然后呢让别人活出来，让别人行出来，他好更方便的坐享其成，做一个坏人啊。另外一个义人们的根，也要说不是义人们结出果实，而是什么？义人教会的那个根基，耶稣基督的真道结出了果实啊，赐下了果实。也要说弟兄们，在这里圣经让我们看到哈，教会里面有恶人，教会里面有居心不正的人，在尤其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那些律法主义、那些生命神学，有很多那些三字的那些所谓的女长老、女牧师，他们其实整天学习一些道理也好，学习一些神学也好，他只不过从其中找一些有利于他们的字句，然后用来捆绑人。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只有至圣的真道，才能够把人从人间的网络当中释放出来，使人从此不再做奴隶。第十三节，罪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好，我们往下看哈。这里说啊，嘴唇的过，原文的意思是嘴唇的过错是恶人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什么叫嘴唇的过错呢？弟兄姊妹，这里话发现很有意思哈。他说啊，上帝怎么定人罪呢？你说错的时候，他要定你的罪。啊，你看到没有哈？嘴唇的过错，你嘴上的过错，你讲的假道，你说那些假话，说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成了一个恶人。而且不但让你成了恶人，你讲那些假道、那些假话，最终会成为你的什么？你自己的网络。在路加福音呢，12:22，圣经说，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什么口定你的罪。”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点，你先别去看行什么，你先要注意一点，你的嘴中有没有诡诈，你的嘴中有没有假道，你的嘴中有没有虚假的道理。如果你讲到这些，你要向上帝认罪，因为你不悔改，有一天你讲过的这恶道会成为你自己的网罗。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弟兄姊妹？往上翻一下，在撒母耳记下12当中，当大卫犯罪之后哈，拿单给他讲了个比喻啊，神说这个大卫啊也没听出来什么意思，他是恼怒，他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四倍，因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啊。”你看都是审判哈。拿单对大卫说什么？你就是那人。要说大卫呢，霸占了八十八的这个谁，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并用诡计杀了乌利亚。但是当 上帝派先知向他宣告审判的时候，他没有想起自己的罪。然后呢，他说啊，这样的人呀、啊、该死，这样的人呀、啊、偿还四倍啊，这样的人没有怜悯。实际上最后大卫为了这个偿还四倍啊，他四个儿子搭上了性命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为什么今天我反复强调你不要论断人，不要审判人，我们呢只负责宣告赦罪悔改的真理，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呢你听好了哈，如果你一个教会，你是一个天天给人赦罪不要说话，天天给人宣告信仰，天天给人宣告赦罪悔改真理的教会，那么上帝啊他也继续使用你，并且上帝也持续赦免你的罪。但是你听好哈，如果你天天啊要求别人有好行为，要求别人有好身份，天天拿着这个你没有身份你有行为你没活出来控告别人，又怎么，有一天上帝会告诉你，你就是你所控告的那个人，他将要按你讲那些假道，你讲那些行为诚意，你对别人要求那些标准来审判你，到那时候你就有祸了。我亲自见过这样的事情，在国外，在国外的那个教会当中呢，前一阵的时候，就说有一个牧师呢，他就是讲行为诚意的，天天讲活出来活出来，最后让人家告上了，他现在从此再也不讲那些，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去讲那些好行为啊、好生命了，因为你的口已经定了你的罪。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啊，弟兄往上翻一下，我看一下这些经文。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哈。你嘴唇上的过错，你嘴唇上对福音的错误的宣讲，你嘴唇上对别人的要求和辖制，将成为有一天上帝审判你的依据。所以说我们不要去讲那些行为诚意，不要讲那些就是说啊，你没有信心，没有你只有信心没有好行为，千万不要去讲那些东西。你这么讲，上帝就按你讲的来要求。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越是宣告真理，宣告赦罪，宣告自由，那么上帝也越来越饶恕你，你越是控告别人没有生命没有好行为没有活出来，我告诉你，上帝就天天盯着你有没有活出来，这个是一定的。因为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你想要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别人，最根本的原则是你想要上帝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去对别人，你按着恩典来对别人，上帝就按着恩典来对你，你用律法去控告别人，将来上帝用律法来审判。好，我往下翻。但一人必脱离患难啊，一人脱离患难哈。这个患难应该指的是大患难。行路三章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要说一间真正的教会，一群因信称义的人。上帝将带领我们脱离大患难，脱离审判。所以说旧约圣经有句话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术不正，唯一人因信得胜。你传的是什么，你收到的果实也是什么。十四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报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我来看哈，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人因口所结的果实，必保得美福；人手所造的，必回到他自己身上。啊，你听好了哈，用什么？这里也指两种人，两种牧者，两种传道人，两种基督徒，两种教会。你看到没有哈？第一种啊，用什么来结果实啊？用口来结果实。必得美福，圣经没有说啊，你结出好果子来，你行出来活出来，你必得美福。说什么？你的口要结出美好的果实。也就是说，马太福音七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也就是说，一个信仰正确的人， 他的口中一定能出好果子，啊，果子从口而出。然后话题又怎么样？后半句，人生所造的必回到他自己身上。这句话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7章12节，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来往下翻。你注意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哈，前面说呢，你会因你的嘴结出果实，得到美福；后边说什么？你会因你的行为遭到报应啊！这个看似不好理解，其实你站在这个律法和福音的角度很好理解。在马太福音16章27节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按照个人的什么行为报应个人。你听好了哈，上帝对人啊有两种办法。或者说有良的对待，为什么呢？第一呢，对于宣讲真理的，对于信仰正确的啊，就是那些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进入永生的人，上帝赐福他们，赦免他们，拯救他们。但是第二种啊，就是说异端，就那些讲行为称义、讲律法主义、讲生命神学的，这种人呀、啊，他藐视信心，藐视因信称义，他不相信。单信就能称义，他还要加上行为。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上帝啊也按照他们的心愿对他们，将来要用他们的什么来审判他？用他自己的行为。他所讲的这些律法主义、这些行为称义，将来有一天会完全回到他身上。为什么？因为你在向上帝、向世人、向基督徒夸耀你的行为。那么，既然你说你行为这么好，那么上帝说好，就按你说的这么好来审判你。啊，看看你行为到底有多好。15节，啊，14节主要讲两种人哈，两种福音以及两种道理。15节，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啊，原文也差不多，原文的意思是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有智慧人听从规劝。又怎么？你注意到没有哈？这里这个愚妄人是指智商低的人吗？不是，是没有信心的人，不明白真理的人。不明白真理的人有一大特点哈，就是说他把自己的什么看得很重要，他自己的行为，他觉得他自己的行为在谁的眼中啊，在自己眼中是什么？是正直的。听懂没？这个是非常可怕。也就是说，你去看今天中国教会哈，所有不讲因信称义的，所有强调好行为啊，所有强调这个结果子也好，好行为也好，用生命也好，这些人总是在宣讲行为，总是在夸耀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什么行为很好，生命很好，很敬虔，他觉得其他人的行为都不好，他把他自己的这种假道理。在自己的眼中看为真理，看为正路。所以说，这种人你劝他，他不会听。啊，我在这个三次教会，包括在一些家庭教会，我讲过很长时间的，就是说这方面的基要真理，但是没有人听，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好，人家不会去听你的。只有什么人能听啊？智慧人，啊，愿意听道的人，有属天智慧的人，认识到自己不过是罪人的人，才会去听真道。啊，以赛亚书64章说：“我们都像不洁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弟兄们，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不是说你的罪好像污秽的衣服，他说你的义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说这也是真教会跟假教会的区别。16章，我来看哈，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藏，能那个忍辱藏羞。这里啊讲的也是教会生活。也就是说，当你去宣讲真理的时候，甚至说那些愚妄人啊，那些不领受真理的人，他的恼怒怎么样？ 立时就显露出来。啊，我经常见过这种人啊，包括在三等教会，包括在家庭教会，我就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们说，就瞪了个眼光说，你的意思就不能有好行为了？哎，而且那个脸特别的夸张啊，他的这种欲望的愤怒就立时显露了。但是通达人能怎么样？忍辱藏羞。然后有些人呢，他听了之后啊，他可能一时接受不了，但人家闭上嘴，人家听下去，最终他们得救，他们信了，他们领受了圣经的真理。也就是说，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听到成仇的人，一种是忍耐聚会的。十七节，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你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一说话一直诚实的，一直说真话的，显出什么？显出那公义，不是说显出他自己的义哈，显出那一位公义，显出那位耶稣的公义，显出那一位上帝的义。后面一种啊，是做假见证的，显出什么？显出诡诈。第一，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传道人、牧者，还是教会，还是基督徒，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讲话的时候，你要诚实、正直，本着圣经的原则去讲话、去讲道、去传福音，不是为把你显出来，为显出谁啊？显出耶稣来。把上帝的公义向世界宣告出来，让人进入耶稣基督身。但是另外一种呢，是假教会、假仆人。还有个特点，这种人喜欢在讲台上讲见证。这种人一般上讲台不带圣经，要不带圣经也不讲。啊，读一段圣经，然后说啊，我家爱什么什么事儿，就开始扯他自己身上了。啊，一般这个在中国像什么女长老、女牧师啊，啊，喜欢讲这些。为什么呢？这个女可能女人比较敏感啊，尤其。怀过孕生了孩子的，在中国老到做女长女牧师的，天天在台上拉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啊，像这种见证神学啊，这个风靡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教会圈子啊，大家都喜欢听这个啊，而且有其中有很多是假见证，啊，我看过这个朋友圈发的很多啊，谁谁归主了啊，哪个明星归主了啊，那谁谁怎么样了，后来过一段时间有人出来辟谣，说都是胡说八道啊。但你会发现在中国的信徒哈，有很多人啊，他听不进真话，听不进真道，他专喜欢听见证。但是你明白哈，如果一个牧师在讲台上不讲真理的时候，他讲个人见证的时候，他一定是诡诈的，他的动机一定有问题。第一，他没有真理，他讲不出真理，神不跟他同在。那没有真理，没有恩赐怎么办呢？那讲点什么呢？就得扯点假的，扯点没用的来吸引人。这就是申命记五章二节所说的，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一种诡诈，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做假见证呢？申命记五章二节说的很清楚，是因为你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别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往上翻一下，是因为你啊别有用心，你有贪恋，你才会靠假见证来给你增添粉丝，来给你吸引人。在今天哈，在中国教会充满着这种恶俗，应当弃绝。在申命记十六章当中呢，也讲过啊，你看啊，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这样就要把那恶从你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了。你眼不要顾惜，也就是说，真正的教会、圣礼型的教会、因信称义的教会，对这种假见证、这种假信仰，应该是零容忍，就是绝对不能忍啊。十八节，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弟兄们，听好啊！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是良药。实际上你会发现哈，我们这样的圣礼型教会也好，我们基督教圈子里，我们喜欢强调什么呢？要说真话，要说实话啊，做人要正直啊。实际上中国也很多人也学这一套，他说哎，要正直要直。但是我告诉你哈，不是所有标榜自己说话直正直的他都是在说真话。我见过一些人哈，其实诡诈的很， 他骂人，他说话伤人，他说我这人说话就是直啊，但是呢，我跟你说，他不属于说话直，他只属于说话浮躁。为什么这么说啊，弟兄姊妹？这里这个说话浮躁啊，他指的不是说你本着真理去抗争，而指你说话轻率，或者是故意生气的时候说话，说的都是定罪论断的话，啊，如刀扎透别人。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话，真的是很恶心。是没有智慧的人，但是什么是智慧人呢？就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牧者、真正的教会，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舌头是什么？是良药。你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坦率，是不是真正的说真话？你看他说的是什么？如果他是论断别人、控告别人的生命，在那里喋喋不休，在那里胡说八道，那么他就是这个拿刀刺人的人。但如果一个人他宣讲的是赦罪的道，讲的是因信称义，他为真理去抗争，那么这个人他的话来自于上帝，来自于圣经，是医人的良药。十九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你注意这里啊，这句话原文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能搅动片时。你注意哈，一个宣讲真理的仆人，一个宣讲真理的教会，一个传真福音的基督徒啊，他说的那些话，即便他死了，他离开这个世界了，他的那些话永远坚立，因为来自于上帝。但是说谎话的哈，传假道的，在教会当中做搅屎棍子的，甚至说啊，他只能搅动什么，只能搅动片时。你别管他能搅几天几个月，或者搅十年，在上帝看来如同烟云，没有永恒的价值。在过了短暂的片时之后，一切云消雾散。这里告诉我们，只有真理真道可以存到永远。你是愿意你的工作、你传的福音、你讲的道具有永恒的价值，还是愿意做一个搅屎棍子，暂时在那里搅扰教会、搅扰人呢？这个自己去决定。二节，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你会发现啊，这里呢也讲到教会里的工作啊，他讲到两种人，一种是图谋恶事的，他心里有什么？有诡诈啊。后一种是劝人什么？和睦的，这个和睦也可以翻译成平安哈，得喜乐。这两句话它是什么关系、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第一种啊，图谋恶事啊，跟后面那个就是说和睦也好、平安也好是相对立的。也就是说，第一种人呢，他是在教会当中结党纷争、专好问难、挑起一些纷争的。我见过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教会圈子里边，有人单独拉人啊，然后呢宣讲他的道理，然后呢来分散我们对真理的注意力。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这种人心里存的是诡诈，他绝对有他自己的动机在里面。后面一种就是在真理上合一的，接受真道的，劝大家在同一个真理上一同聚下去的，这种人上帝纪念他，而且他会一直得到喜乐。二十一节，义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患难。兄弟们听好啊，这里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义人什么灾都不遭啊，不是啊，这里就这么给说，这里原文的意思说义人啊，他不会一直遭受各样的灾害，恶人呢也不会一直平安，恶人终将遭受的祸患和审判，是这个意思。这里就告诉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的结果，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基督里有平安。恶人，就那些不守真理的人，那些对抗真理的人，他有一天他将为他自己所说所做的付出完全的代价。二十二节，说谎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好，来看哈，你会发现这里它分为两句，说谎的嘴 啊，上帝憎恶做事诚实、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这里的意思，你会发现，这里不单提到了你说的话，也谈到你做的什么，你做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要注意一点，圣经告诉我们，你说出来的话，实际上和你背后做的事儿，有很多时候呢，你需要在神面前诚实。就是说，你不要一边讲一些虚谎的道理，啊，你一边要求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啊，你把担子推给别人，但是呢，你自己却不这样做啊，你自己呢，却在利用别人。所以说，这就是说谎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本着圣经、本着真理去服侍的、去做事的，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二十三节，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这里说这个通达人隐藏知识，不是说这个通达人啊，他捂住真理不给你讲啊，这个牧师呢，他不给你讲明白圣经，不是这个意思。这两个半句是个对比，他是什么意思哈？我往下看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这个通达人，这个明白真理的人，他里面所藏的，他心里所想的，都是什么？都是知识，都是真理。这个谁知道？这个上帝知道，啊，这个没有人知道啊。圣经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没有人能参透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是明白真理的人，不是他藏住知识不讲，而是说上帝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他里面所存的都是真理，都是知识，外人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有一种人能分辨出来，愚昧人、不信的人，他的心呀、啊。会显出来，这个显出来往下翻，原文就是说宣告出来。这话什么意思呢？一个愚昧人，一个不真信的人，或者说一个异端、一个极端，他不能永远藏下去，他的愚昧是终究会暴露出来，他虚假的信仰总有一天藏不住的时候会露出来。但是属灵的人、属于上帝的人、有天国智慧的人，它里面所蕴藏的都是真理。二十四节，殷勤人手必掌权，懒惰人必服仆役。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们您注意哈，这个殷勤对应什么？懒惰。殷勤就是上面这个保罗所说的，多做主公，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啊。这里的殷勤呢，指的是查考圣经，不要说话啊，建立教会，然后呢去讲道。去牧养会众，去传福音。这里的殷勤指的不是世上的殷勤，指的是在基督里的服侍。我来看懒惰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懒惰在旧约圣经很有意思哈，它一方面指懈怠，另一方面指的是诡诈和欺骗。这个懒惰这个词和诡诈欺骗它是一个字。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哈，在圣经当中懒跟诡诈其实是一样。殷勤指的是在基督里殷勤，在真理上殷勤，不断的聚会，不断的查考真理，不断的学习圣经。懒惰就是什么？不学习圣经，不坚持聚会，不听道，只愿意用自己的诡诈，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信仰的问题。殷勤的人呢，就是提摩太后书所说的，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啊，后边说呢，圣经也提到过，信徒基督徒将来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就是跟这里的掌权是一个含义。懒惰的人必服苦役，指的是被咒诅啊，就像这个创世纪九章二十五节所说的啊，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耶稣基督也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什么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也就是说，做奴仆也好，跟定罪有关系，跟被咒诅有关系，啊，这个掌权呢，指的是跟耶稣基督将来一同作王。好，往下看，二十五节，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啊，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人心忧虑会使人一直消沉，但是一句良言会 会使你的心不断的欢乐。啊，前半句呢指的是不信的人，指的是小信的人，指的是他的全部的思绪在今生在世界的人。你看到没有哈？因为耶稣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是吧？又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是吧？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喝什么穿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也就是说，在这里真言书的教训跟耶稣的教训是统一的，圣经告诉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就不要小信，就不要为世界忧虑，因为忧虑和小信将耗尽你的生命，将使你活在纠结与痛苦当中。啊，继续往上翻一下，看一下经文。后面说一句良言，使心不断欢乐。啊，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们。这就是出自圣经的良言，我往下翻一下。所以说呢，上帝告诉我们，假设你能够信一句上帝的话，这一句话也能让你持续的喜乐。如果你一句都不信，你就会一直在消沉啊，一直在忧虑当中。26节，一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好，我来看这里哈。又怎么这里啊，我的领受是这样的，因为我看到这个原文是这个意思，原文是说，那一个义人啊，不是说他引导，而是说他挑选他的邻舍，或者说他挑选他的朋友。我个人领受的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挑选他的门徒，建立他的教会。因为原文圣经当中呢，这个义人是单数，而且原文的意思是，就是说他在精挑细选，他挑选了门徒，他拣选了门徒，拣选了十二使徒，他拣选了教会，把这些人聚集起来，使他成为他的教会。啊，这个邻舍也可以翻译成朋友，也可以翻译成邻舍，这是正道。但是后面说恶人的道叫人迷失，除了耶稣基督的道啊，那恶人的道将世人陷入迷失啊。耶稣说哈，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怎么样都要掉到坑里，只有走耶稣基督这条道路才是真正的道路。27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啊。原文的意思是，懒惰的人不考他的猎物，有钱的人却得宝贵金子。我们来看啊，说这个懒人啊，他懒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不考打猎所得的，就是说这个猎物啊，他得到了啊，上帝给他机会逮住这个猎物了，但他拿回去之后干什么？不用，不考，不吃啊，来比喻人的愚蠢和懒惰。我们来注意哈，这个懒惰人不考他猎物属于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哈，凡有耳的应当怎么样？应当听。也就是说，上帝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叫人不花钱白白听的。啊，我们这里呢，租的有房子；我们这里呢，有投影仪，有 PPT。我们每周呢有聚会查经，这个都是免费的，都是白白给人的。就像一个人打猎，打来猎物放到你跟前，但是你怎么样？你不去吃，不去听，你有慧不惧，有耳不听，有粮不吃，这个不出于上帝，出自于你自己的懒惰啊，也可以翻译成诡诈，或者说出自于你的诡诈。但是后面说有钱人，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富足的人，在真理上富足的人，明白的人，他却追求什么？他要得到宝贵的金子啊。这个词呢可以翻译成精金，就是诗篇十九篇所说的啊，说上帝的话比金子可羡慕，且比什么极多的精金可羡慕啊。箴言书八章九节，箴言书三章十四节说，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 也就是说，愚蠢的人、懒惰的人，你叫他来听道，他都不来；你叫他来聚会，他都不聚。但是有智慧的人，在属灵上富足的人，他们却愿意听到得到上帝的话。二十八节，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啊，你要看哈，这里这个公义的道路是单数，啊，它不是指世上的公义。原文的意思是在那条义路上有生命，这条道路上没有死亡。首先，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什么引导我走义路。而且这个箴言书十二章啊，这个二十八节这个最后一节呢，他跟这个箴言书七章讲到那个淫妇的时候是相对立的啊。当讲到淫妇的时候，说什么？说那个啊，被他杀害的这个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路。但是当提到这条义路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它是上帝的公义，它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而且在这里圣经强调，在耶稣的这个道路上没有死亡，即便死了，将来必然复活。继续往下翻。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翻过了这个这里的最后一节哈，他强调的是你要走那条道路，走耶稣基督的义路，那条道路上有上帝的公义，有上帝的赦罪之恩，并且在那条道路上上帝赐给你永远的生命。而且他最后强调，这条路是通往永生的路，是通往复活的路，其中没有死亡，因为耶稣基督胜过死亡。好，弟兄姊妹，我们呢今天的啊箴言书十二章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等到这里，愿上帝等到这里，愿上帝等到这里，愿上帝等到这里，愿上帝等到这里。